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学校呢和华联社一样，是1994年成立的，也是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现在也逐渐的壮大起来了。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有3个校区，然后呢有200-300个学生，然后呢有目前呢我们有就是注册的老师有51名，所以学校现在各方面工作都进展得非常好，在堪培拉地区也很有声望，影响力也比较大。
那当初是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中文学校呢？
最早呢是因为成立了华联社嘛，那么华联社里面他自己就会有一些成员，比如说我们最早的一任这个中文学校的校长就是李树南女士，她自己当时有一个4-5岁的女儿，她自己就面临着给孩子教中文的问题，所以呢她就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呢，就是从她一家开始就影响到这么10几个华人家庭，然后呢由这10几个家庭呢，最后因为有这么10几个将近20个孩子，那么学校当初就找了有4名教师，那么4名教师以后他又没有学校，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是大家叫什么自己自愿，一个人出100块钱50块钱这样，然后凑一点钱来临时租这个教室，临时租教这样呢就成立我们的华联社中文学校，这最早就这样就慢慢起步了。哎，最早也是其实也是我们的华联社成员自己的家庭需要，但是呢当然了也有后来就会发现还有其他华人也需要，那么这个学校就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然后慢慢也就起步了。我们学校和华联社一样都是非盈利的公益性质的学校，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其实应该严格的讲应该是半义工性质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ACT 政府为每一个学生申请一些资金，但是呢这个资金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像我们学校的这些校委委员就是全部都是义工的，他们虽然也是每周都到学校来，但是就是奉献了自己的时间，每一周的周六周日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时间在这边，但是他们也是没有任何薪资的，基本上就是这种靠义工来管理，然后靠 ACT 政府支持一部分，然后我们运营的这个学校。
那所以其实张华老师您其实也是作为义工在管理这个学校。
对呀，所以我自己是全职工作，然后周六周日，然后周六是到北校，然后周日到南校，也就是这样义工性质这样去做。
真的很了不起。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也不是我一个人，你像我们宁校长做这个工作做了10几年，10几年的周末都给学校了。所以这样的人很多的。
就发现他们这些华人小孩他们中文的听说还是可以的，但是阅读尤其是写作就不是特别好，你觉得这种问题家长应该担心吗？
我个人觉得看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家庭他有不同的需求，我觉得因为很多家长比如说他如果是家庭有中文背景，大多数家长现在的意识都比较好，他们更愿意在家里面用中文跟孩子交流，即使孩子用英文回答，我们还是鼓励家长你用中文跟孩子沟通和交流，所以大多数孩子你会发现刚来上学的小孩初中以下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听说其实问题都不大，但是呢写确确实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毕竟没有这个中文环境嘛，所以一个是周末学校给孩子强化，第二个如果家长能够支持学校的工作，能坚持在家里面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去记忆这些词汇积累词汇，还有呢比如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带孩子去中国，可以去参加寻根之旅等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对孩子的写作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你像我现在带我的班上7年级的孩子，我们班的孩子写的作文就是非常好的了，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就孩子听说读写即使他们是在澳大利亚出生， 如果说家庭愿望比较强烈，然后能够跟学校合作，孩子听说读写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华人小孩对周末还要去中文学校学习感到非常的抵触，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家长坚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有三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来做给这件事情做一个小小的解释。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其中有两个妈妈跟我们一起聊天，他们的大女儿都很大了，就是比如说已经上college 快上大学了，还有一个都已经工作了。然后他们下面呢有一个小妹妹，小妹妹还很小了，可能10岁嘛，七八岁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大女儿因为小的这个就不愿意学嘛，有的时候一到周六了就妈妈我们有 party 了，我要去 party 生日 party 了，我就不去了，总之有很多借口。然后他们的这个姐姐们就跟他们的妈妈就说，妈妈你一定要推推我的妹妹或者弟弟，他说你看我那个时候就是你推的不够，我没有学，可是我现在真的就是我现在面临找工作，面临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会中文会更好。所以他们就给他们的妈妈讲，就是你一定在他不太懂的时候要推推他，能推你就尽量推他，不要让他停。这是一个例子，是我有一次他对我自己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自己教过一个学生，他倒是一直在跟着我学，学到暨南大学中文的12册学完，学完以后呢，他就去上了大学了，在 MU 读大学。读完大学以后呢，他就会觉得中文非常有用。他自己去中文以后，他的中文听说就没有问题，但是他会发现写呢会有问题。但是在他工作过程中，他会发现写其实又蛮重要的。然后他又回过头，都已经读大学了，在 MU， 然后他又回过头来找我，说是老师，我要继续跟你学。后来呢，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他都已经找对象了，他的对象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是英文背景的。然后呢，他为了沟通和交流，为了和自己家庭的人有融入感，他又找他的妈妈，让他妈妈来找我。你跟张老师说说，他能不能教我对象，能不能教我男朋友中文呀？我男朋友从零开始跟他学中文。所以你会发现，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这个意识和小的时候他的思想意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与其将来孩子后悔，不如现在父母能推孩子，能帮孩子，能陪孩子的时候，那就推一把，陪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最近就是新州啊，新南威尔士州的教育部，他们宣布是停办了13所公立学校的孔子课堂，认为这个孔子课堂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我个人觉得，你要说是两国关系，或者是这个民间的关系也好，还是教育方面合作的关系也好，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波动，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就像人和人的关系一样，朋友和朋友的关系一样，有的时候会紧密，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一些疏松，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能现在这一个阶段可能会有一点点大家会觉得遇到了一些障碍，但是我觉得从长远上来说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就像中国也需要融入到世界，那么中国文化也是被世界其他各个族裔欣赏的，我觉得大家互相尊重文化语言，在语言学习上应该是能够很快达成共识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就像我们也会喜欢英文文学，英国文学，对不对？我们也会喜欢西方的一些历史，一些文化，那么我也相信澳大利亚也好，他们的这个甚至我们说其他西方世界也好，他们也有一个了解中国，认可中国和尊重中国，最后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过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